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刘霍润生的这个事情。
刘霍润生是说成就应佛，他就不把这最后一次证明，还可以到这个这就是到这个众生。如果算是最后一次成就应佛，就是没有这个方便，所以他要留后成就应佛最后一次证明，有那么。
这不是和他的因地发愿有关系，是吧？
对啊，这个一直不离开众生嘛，
就是和他的愿力有关系，和他的。
当然
再就是老师，你看，就是说老人在那个恒河大首印讲那个归峰宗密禅是说做功夫三个阶段，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说唯喜留住永灭圆觉大智朗然现前，这个然后呢千百亿化佛成就。你像咱们修心中心，平时是不是打开本来也是圆觉大智这么朗然现前了？不也是这个样吗？和就是流逝永流逝永那个流逝永住永灭。灭不灭和他现前不现前没关系啊。
这个是这样，这跟这个法门没有关系。你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修行的过程才叫做放生，都是这样子，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无论哪个法门都是这样，这跟法门没有关系。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个疑惑，就是说你看我们心命打完千座之后，只要把本来面目认识清楚了，到临终四大分别的时候，也是直接也就是认识本来面目。他这样的正量和归命和归峰宗密禅是最后这一个正量，不是一样吗？老师是不是？
那是跟法门没有关系啊！你修任何法门，都像你刚才所说，都有那个规律。
对，和法门没关系。行，好了，谢谢老师。
老师好。
您好。
我是白做第五天，今天就发现就是在持咒的时候，就是说是重点是耳闻嘛，然后我就发现他就经常就如果是耳闻的话，他就念着念着他自己就念着就乱了，我就试着那就放在这个念咒上，但注意力放在念咒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这些字，看着念就觉得好像又有些费力，是能专注，好像有些费劲，我就不知道。
问题是啥呀？
就是这个心念耳闻，我好像总不得要领。
这是一种轻松的方法。要说是口念出声，时间短了可以，时间长了太累。口念出声怎么不好了？很好啊，它就是累啊，受不了，就是为了这个不累来了个心念，并不等才入法呀。口念出声它是最入法的，哪儿不入法了？但是坚持不了长时间呢，就为了不累来了个心念容，并不是心念容的。别误解，就是为了那一个，不是念时间，我要时间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2小时一直在那口念出声，感觉很累。那好吧，那先念什么吧？是为了不累。
就是这种默念，就是在心里念的时候，这个耳闻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念着念着咒语就乱了。
就说最好不多事，只管念。哪有什么注意力不注意力啊，集中不集中啊，那么多事啊，最关键了，没那么多事。
那等我发现的时候，它就乱了，然后再重新整回来。
发现的多事，发现啥呀？发现它干啥？最关键吧。
好的，那我再试试。好，谢谢老师。
你说试试也是多事，根本不用试，最关键。
好的。
你这个，我告诉你怎么能知道无我？无我啥意思？凡是佛教的名词，不仅仅是无我这个词。或者其他的佛法名相，怎么知道它呀？就是把这个名词打到收缩器里一收缩，现在有了网络了，太方便，一收缩它的解释就出来了。在过去就很难办，过去怎么办呢？过去是拿这个词去查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那本本很厚，它都不是只有一册呀，那个翻起来确实是困难，有时候为了一个词语都查一天呢，搁那查。现在太方便了，有了网络。一搜索就马上就出来。你现在你不有手机吗？人手一个手机，把这个我，你打开手机，把我打到搜索器里，回车，你看看啥样。现在就搜，现在就搜，
现在搜，
就现在无我就打这个。不仅是无我，任何名词名相，这样搜出来准确又快又它准
百
确。
度百科里边有一个，
你看马上就出来了，无我啥意思？你解释。
这里边的解释是无我。即世界上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独立个体，所谓的我，只不过是一个相续不断的五蕴聚集体。佛教根据缘起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的、实在的自体， 即没有一个常住、独立、自在、主宰的自我，这个自我后边括号灵魂的存在，就这样。
这个
哲学概念，
如果这样解释也听不懂的话，咱就可以讨论他这个解释。他这个解释 不一定能看懂。刚才这个握着，我认为能听懂，他这个解释能听懂。还有一些词语可能解释不容易听懂，那我们讨论这个解释，这样也能讨论。这个名词和就所谓的名相。这些名相都是这样，应该这样得到。要是凭着我或者别的人回答，包括我在内的回答，凭记忆不准确。你说我跟回答以后，你再一搜索，我这个回答一定有不足之处，因为他还是搜索出来的全面又准确。在过去没有这种方便手段，那是无奈，那没办法，只好这样回答，那无奈啊。对，就这也比不回答强。现在他有了更好的手段了，何苦兵嘛？又准确，并且又快，这又何苦兵？所以今天就这种，凡是问这种名词的，又是名相的，通通用这种办法，通通用收缩这个办法。
啊，师傅，昨天我听您说，就是上座的时候最好的就是早上嘛，凌晨最好。但我是从小就是老是会需要比较多的睡眠，就睡不醒，我就很晕。那我像我这种情况，是我坚持着早上起来睡，打坐完了会再补觉呢，还是我睡好了精神好了打坐好？
睡好了精神好了打坐太好。
好，因为我是那种睡不醒的，整个头都晕了。
睡足了再打坐。
好，知道了，谢谢师傅。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刚开始打坐嘛，好像咒有时候提不起来，心呢也念不出来，也听不见了，听不见了。有时候不是上座之前听一下老人的这个念咒吗？然后就能听见老人的这个念咒的声音。我就想问一下师傅，这样对不对？
原因老人是这样，他说在座上的事是。他是如果在座上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应该怎么？我不往下说，你知道不知道？
就不管他。
不是这一段开始有印象没有？老人这一段话。
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对了，老人这一段开始。
没有看过，是回头。
那是这样，我再重复这个，我给你一遍不行，给你念两遍，我念的慢点，你记一下。
嗯。
说的是座上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哦，
我再念念啊，这个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啊，知道了，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昨天跟一个师兄不是一直都在探讨这个心念耳闻的事情。我是一开始就是心使劲嘛，老是心很使劲的提这个咒，就很累嘛。后来师父说心不要使劲，我就跟那个师兄探讨说，心不往上使劲是心很放松，但是耳朵在听这个声音，好像耳朵在寻这个声音，这个寻对不对？是不是拿捏？
那就不用这个寻字不行，那就我们不使用这个寻字，在这儿就不思维了，不考虑这个寻啥意思，不考虑这个
寻。我就听不到声音了，我耳朵会去找，会去寻，这个找跟这个寻是不是不对？
你说是坐上石头
啊？
坐上石头是听见的呀。
你说你听不
清，
耳朵就会去找去寻，这个是不是有点刻意？
奇怪，怎么我
在寻，
我都听不懂。
他就找那个咒语去了，耳朵在找咒语，
他听不到。
正是我们说
的。都多余的。老师的意思是不用找，他就在。
正是说的，那你说还有别的解释？
其实这两个问题有点像一个问题，只是从不同的地方入。那师傅，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了，就不管他，就反正。
不管他。
就是
不是注意去这个听闻呐，重在耳闻呐，不是注意听咒语吗？这不管他，这是咋回事？
就是不刻意的去寻他找他吗？
我听不懂，我突然冒出来个刻意的，你说是
办法？听不见了吗？我耳朵会就想，哎，
当然了，他咋能是解释？咱都听见了，不就告诉你了，都吃不动了，也听就说可以放下咒语，完事儿了，不就说过了？
刚才已经回答你了，不知道你放下咒语吗？
这不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吗？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完事儿了。
还有师傅就是手疼的厉害的时候，身体没办法不动，老是会动两下，这怎么办？
那不能因为这个和动人没关系。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人敢吹牛，他没动过，谁都不敢吹牛。咱们在座的也不敢，哪一个人说我就没动过？一说话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动动没关系啊，那还是说不能动。原则哪能不说啊？不能改变这个原则，原则就是不能动。尽管所有的人都动过，那原则上还是要说不能动。
每天想能不能
也不能说动动没关系，都不能这个动动没关系这一类话都不能说。
这
个
动作
都
过妄想，
都是打妄想。
什么妄想？
妄想太多了，不打妄想，那还有啥怎么办？别的还有啥？
啥妄想？
不要再想那个问题了。
他说的怎么才能要我理解？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办法，念个什么咒啊？
是
的，是这个意思吧？要不然怎么有大冒出来？怎么才能打妄想？
一直打过了。
好的。克制他的办法，
办法对，就是是不是念个咒啊，或者啥来个办法，不打妄想，那是这样。据我所知是没有，也许任意可能有，我不知道，也可能有这个。据我所知是没有这种办法，只能靠你自己的毅力坚持。
好，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老师，线上有一个问题问。元婴老人亲笔写的大光明咒，那个咒轮加上108遍的大光明咒，对不信
超度的都有用。你说超度还有这样的？只有信佛的人才能超度，不信佛的人不能超度，没这个事，不信佛的人也能超度。咋能说只有信佛的人超度？特别是那一个现在就说的唯物论者，这些他不认为死后还有，他就认为死后啥都没有了，他不相信那个，他觉得他很有道理。啊，要有我咋不知道，我没见过。他自己死了以后，他超度他是我觉得最有效的。为什么呢？他明白了原来死后还有啊，他自己知道他原来认为没有，这死后这不自己还有吗？他就认为他以前的认识是错误的，你给他一讲他就听你的，你让他往生哪净土他都往生，反而更容易超度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认识错了。他要不死他一直坚持这个认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他一直这么认识。
而且他我们那个超度文，他一看，他我们要是念那个超度文，一看就是那样的。
对呀、以前就说是那样的，他活的时候他是不信，这都是迷信，他都不信这个。他经历了就是这样的，他当然他就相信，他这一相信，反而超度他更容易超度。
老师，他后面问就是这个超度是直接能升极乐世界。
这啥意思啊？什么直接？那个，我这样，咱先弄清楚是他的想法。这个直接和不直接的区别在哪里啊？他说这个直接，我觉得有问题。
就是就直接能听西方的
语言。这个直接啥意思？那不直接是啥意思？不直接咋解释？直接咋解释？不直接咋解释？
那应该是在下地狱以后，夜宿完了再。
这是你的想象啊，他不一定是这意思了。你能问清楚我问的人他啥意思？
接着他这个问题问，他刚才说的是念那个咒语然后就能给他超度了，但不是人死了要先，他不是业随身吗？他不得把这个业报给受完了，然后你念那个东西他可能才去比如去西方呀还是去哪里吗？也不是说你给他超度。
经常这边有明确的说法，你都没注意过、往昔罪业则为消灭的，有这个话没有？往昔罪业可以消灭的呀。
是有师尊补充说是升人天还是升极乐世界？
你要看他自己愿意去哪儿，发愿升哪个世界是自己的事儿，王者自己发的愿。我们可以告诉他，没法替他做这个决定。他按你这个按你教他那个办法办，他就升灵土。
我们那个咒轮上面写了王者系生净土中
是啊是啊，生净土是净
土。真的了
你讲吗？
是摆脱之后才开始念此事咒吗？
没有这个规定。你那样你也很好，你摆脱之后肯定也很好。要讲有的，要讲你看到哪个善知识有这样的开示，就可以按照祖师开示吧。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这个规定，可能我这个印象不对。谁见到过祖师开示的有说这个词？
没有见过这个开示，但是好像现在流行这样。
哦，哎行。
那到时候念的时候是有说一天要念多少吗？
没有规定。
就是有时间就念吗？
当然是，你这怎么说？
至少49遍吗？
哎，至少当然，至少49，49遍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几分钟的事儿。
什么时间都可以，就念49遍。
没有听到规定时间的。
师兄问：魔障多修五蚁，莫名其妙的烦躁，心神不宁很多天，这属于魔障多的犯。
你可以试一试五蚁，你可以试一试五蚁。
是这个属于他，只是说他莫名其妙的烦躁，这个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一般把这种现出会发生。他现在他的问题是修五蚁，那好吧，你既然有这个问题，你试一试吧，看看。
好的，持师兄听到了哈。
这种情况修楞严咒心是不是也可以？
那他也可以试试，只要他这么问，你就这么答。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嘛，他问到这儿了，就让你试试，都修修看看怎么样。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我们怎么区分在思考还是在打妄想？
我不用区分他，断掉他是了。
我们在思考问题呢。
对啊，你比如你正在写一篇报告。那你要断掉它写不成吗？
相当
于那它是讲没有用的，断掉它指的是没有用的，就断掉它，不要想那么多，想就是截断它，断再去再想再断，这细节上有不同，对这一件事它是完全正常的。明心见性的意义，什么什么的意义，你不就说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吗？明心见的意义，他就是说什么叫明心见性啊？
老人在里面区分的就是心，就是心是体，然后呢，就像电，就像灯里面的那个电。
是啊，这有毛病吗？这样说。
没毛病，
这样不让
他明白。他说我现在没有开悟，但是我还是一直在使用这个电嘛，就是一直在使用这个佛性嘛。
那个不开悟，不大家都在使用这个佛性。
对，
这有什么不合理吗？
这样子他一想，那我为什么要去追求见性呢？
哦，你就说为什么要明心见性？为了了生死啊？哪个人不知道啊？我们修行为了见性了生死。
他问了生死是怎么了的？
了生死的方法怎么了的？是修行了的。要是我们经常这么说，这怎么了的？这么了的，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行其谢绝，法恒久心，锲而不舍，一门深入，就这样了，修行了。
那不修行不也能了生死？
不修行是会死。
在我们这说这个话，尽管你说这个话确有的，不一定说是不修行就不能成就了，未必，但毕竟比例极小。这样根性很好的人很少很少，大部分人都需要修行，绝大部分。你说有没有个别不需要修行也能成就的？有，就是根性特立的人，我们根性没那么立。
你说他不修行也能了生死，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
那还不如这么说吧，我本来就没生死。
对，我
根本不用你
修行。心情就是了生死，
那
心情也能了生死，那这两个。
你看到什么不修行的了生死的？
我说修不修行都能了生死，那修行去了生死，那不又多了一个问题吗？
不是说大部分，绝大部分人不修行都没办法，这样说了吗？这个话你都没在意了。你只说有个别人不修行能了，就当把个别当成全部了。
这不是说跟佛以后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如果是无师自成，全是天然外道嘛，他怎么可能不修行的话就能够了生死呢？
对
吧？那说到你说的是无师自通，说的这个一个道理，那是说师承的。老师的重要性，师父的无师自通，说威严王佛以后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
就大家来讲，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就那种我看那个书上说他有那个700人天300人天的那种，他们见性了，但是还会反人天，他这个算是了
原本700人那个说法来源于小乘，后来大乘把这个说法又就是小乘的700人天说法拿来用了一用，现在我们才知道700人天原本是这样，在他说法的那个条件下，在当时啊，说小乘法不是说大乘，在那个状况下，用我们说那个条件能成立那个情况下呢，证了须陀洹果的要到阿罗汉果，须陀洹斯陀含。那含阿罗汉，要从须陀洹到阿罗汉，这个最笨的、最差劲的，也不过700人天就可以到。实际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主张鼓励的是今生就到，并连一番都不是，不要说七番。但是他说的是不精进的、不修行的、最懈怠的，就这样最差劲的，七番也能到。 看到这个说拿来用的，我们才知道机关的这种。你说说一下，跟你解释清楚机关人天怎么回事？要么你试试，现在就是，谁没手机啊？现在就是。七反人天，我就说凡是名词都可以这样搜索。
这样搜索印象不深刻，老师，我跟你说。
我这样搜索印象不深刻。
内容太多了。
哎，我就这样搜索。
秦老师的。
不做实修了，好像都有点
认识。因为这个名词不就是理论吗？我们这问答除了理论，哪能通过问答能实证吗？实证通过问答能解决吗？绝对不是啊！必须通过你的实修才能解决实证问题。凡是我们来这问答的，全都是理论的，他哪能会代替实修？还是理论呢，
过于查这些名词，他就过于重视理论了，感觉好像是偏理论。如果一个人都好多名词都去查的话，好像就在实际上面就没有那么。
不是这样，我们教育只有这个实际交流交流的，你就是没法通过开会解决的，没法通过问答解决你的实修问题，顶你修行实修的事，那不可能的。怎么我们先见面问答就顶你那个实修的事，那哪能当那个事啊？实修必须你自己去努力的。不可能问答不顶那个用，不能顶实修的用。明明就是问答，除了理论，什么道理，什么事也帮不上你的忙，就是让你知道理论的。要么你说我要实证，实证根本不需要问答，问答解决不了实证的问题啊。
他好像他最近这个理论还是，他是为了心里面舒服一点点。
他不能带给你实际打坐吧？哪个打坐？你怎样打坐算是个信呢？你给我说说，信就是理上的事了。那你说打坐修行，打坐修行。怎样打坐接个啥印的算是信呢？没这回事吧？这信哪能搁到打坐里啊？信不在实修里，那个信就是在那个思想就认识都在这方面的，所以有一个信就是在理论这一边的，它哪能在实修这一边啊？
有的那个信解行政，
信解是心，写行政是实证实修，信解是理解，那念谢不用念，都念解，应该念谢。
谢
实际上我们常说求解脱，他都已经弄错了，解脱。
解
脱
是哪个？
应该是解脱。不过大家都念成解脱了就解脱。
还是那个字儿，读音不一样。
解脱。
大家都念成解脱了，就解脱就解脱。其实应该念解脱。
那老师，他又想到，走到最后，他要把这个理论给丢掉，就要了了见无一物，一无人，一无佛，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但前面要追求这个东西，他是要把这个东西都打掉。
没听懂，
就是
听着像
这个修饰理论，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对，就是说他好像到了最后嘛，他好像先前期还追求理论，那到了最后好像把这个理论就把它全部都拿掉，都不要这些理论。
这还是他的模拟，他因为有一条路子，就是刚开始有这些理论，到最后没有这些理论，这些理论都要取
代
湖南人。刚开始用理论，后面应该去掉理论才可以开悟，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就把这些理论这些知见把它给，就是不要这些知见，慢慢就是没，就是心里面不执着这些东西，好像是这个意思。就前面好像要追求理论。后面好像就
以前也没追究理论，后面也没有扔掉，也有这事。理论上要是
没有扫掉的意思，
要是没有理论，这个都难以入门，不是什么理解以后入门。
老师问个问题，就是那个等签到以后，要是还没打开，是不是要进？
你这么话，我就这么说了，签到以后还不肯打开，我给你不肯，不肯什么？不肯不着相啊。不，那很难立相，不可能不相。你不肯打开，谁拿你有啥办法？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你不肯，因为什么人？那是自己的事儿啊，别人没法替啊。打开本来是自己的事，别人没法替，那咋办呢？你不肯，谁拿你有啥办法呀？就是佛拿你也没办法。
我感觉我还挺肯，这万一没肯成这个。啊，
这不是明显是不可能，
不是，就是用老人的那个标准，比如说你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啊，就没有那种体会，是吧？然后，
那不是个境界吗？打坐就是外道打坐，打久了也有这境界，他就不可能见性，因为他目的不在这儿。你说的是境，不是境界啊，见性是知见呐、啊。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正，是知见呐、啊。那他跟他。可不是境界，境界感受体验，它不是这个。最重要的不是境界，不是感受，不是体验，而是知见证。
那老人提那个事儿是为了干什么？我以为
修行达到它必然会出现呢。告诉你，你知道了就是了。他说那是见性了，他说一肯定才是见性啊。他说那些骗钱就是见性啊，没说呀。是你一肯定才是见性，肯定什么呀？
好像说你是看到了，相当于就是那就是
好像说原句。老人说话的原句，你别修改老人的话。老人说话是一肯定就是见性，肯定什么呀？他先说了什么就是肯定什么， 先说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你能肯定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就当然佛性，你肯定这个就是见性啊，肯定它是见性，它现前的算见性啊，只能说佛性现前了。你不肯定佛性现前，就是你没见性，它不是没佛性，它有是有，你就没见，你不肯定能算你见呢？老师说的是一肯肯定就是见性，不是说佛性现前那就算见性，佛性现前对你没有关系，谁只要一告诉他哪个人都现前，我们说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时候这个时候都现前，管啥用啊，不肯定现前管啥用啊，这样感受不到啥，感受不到都成假了，这见性一说就能感受到这个真心，灵灵妙妙的真心，不管有不是说我这个一念不生了什么你感受啊，哪会啊，就是有念头妄念纷飞，那也他也在啊，这是真看见了。当然了，一丝妄念纷飞，一丝一毫没减少，一念不生，一丝一毫没增加，还是那个心体，心的本体嘛，还是这个心体，谁体会不到啊？体会到管啥用啊？体会到他再管啥用啊？你不肯定管啥用啊？谁一肯肯定才是见性啊？不其实也不行，说肯定跟老肯定跟老肯定跟老肯定跟老肯定跟老。
他说有师兄跟他说放大光明是见性，其实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境界？
这样说，不信佛的做功夫做得很好，外道做着功夫他也会放大光，见啥性啊，放大光，他根本就不求见性，往哪见性啊，放大光明就是见性，这个说法太有问题了，见性是直见啊，放大光明是警戒，警戒哪会是见性啊，我们说的 见性不是警戒的，不是感受，不是体验，都不是，是认知认识，
嗯，
直见，这才叫见性啊。
郭老师就是那个合肥那个师兄姓黄，他说你是见性吗？他说就是见性什么放大光明，然后在那里讲讲。我说如果见性了，不会到处去说这些东西吧？
啊，他说他自己明心见性。
对，他说他和
他基本上不就是对于学佛呀，没有什么，他比较有自己的东西，他比较有自己的东西。他对于佛法了解的比较少，但是他也不知道，按照他说的是做完了千座。
对，他就跟一个老师然后对照了就是这些印象，然后他说他明心见性了嘛，然后他说一次我也就无所谓了，后面他天天说天天说，我就听了也就听烦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别人见性了应该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吧，就是他把他所有的景象然后包括什么东西都给我说了一遍。
就是那个人吗？
啊，就是合肥的，他天天跟我聊天，很能聊。
知道，知道。那就是这么说吧，咱们比较看看齐老师有没有说过呀？就是说自己怎么明心见性了？
对，我应该。
那这种情况多着呢，在什么情况突然明白了？这事多了，不一定谁在哪个遇到啥个机触发了。
总是说自己明心见性了。
对，就遇到了什么景象，说放大光明。
啥呀？这放大，我就跟你说个放大光明的吧。他说的放大光明是看见一副对联。这个对联上有放大光明四个字，他这个操修行久久了，光看见这个对联，谁都看见了，哪个人见性了？那对联是大殿外头公开贴着的，谁看不见呢？他都不见性了，他不是他都是修行久久出发了，有个放大光明，那个对联这么写的：放大光明，感相无声说妙地，是这个得证解脱
不
是如来，是这么个对联。放大光明，感相无声说妙谛，得真解脱，虚空有情人如来。这个他突然明白了，一下子他打开门来了。你说那贴那么长时间，谁没看见呢？他都不见性啊，就是这个机缘呢，他的缘分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下子明白了，突然就也是心里一亮啊，就是他就是那个感受。身心世界化空，你见性。
可能会当时说一句：“哎，果然大放光明。”他有可能当时就会说一下子，倒是他，但是他不可能一直说，
他就对我一直说，说到我后面就不想听了，我就觉得谁会天天把嘴上挂着说天天我明心见性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那没有明心见性叫明心见性，这属于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属于大妄语。
你就像我们之前问弹幕，你说你见性吗？他就觉得，哎，你在骂我呀？他会这么回答吗？然后换做他呢，然后那个师兄就到处炫耀他，他明心见性了吗？
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应该就是说法善因此放非法，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们人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相当于就生了病，生了病，我们这个法就是药，我们要吃这个药。就是我们这个病如果真正痊愈了，这个法就这个药可以就不用了，就是法就比作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聊的
这样吧， 这个法和非法这样理解，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这样，合法的都应该扔，何况不合法的更应该扔掉，就是这样。连合法的都可以都需要扔掉，何况是不合法的了？不合法的更应该扔掉，这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见信前用大光明咒的妙用和见信后的妙用力量有什么不同吗？我想他应该是问，就是见信前念大光明咒和见信后念大光明咒的力量。
应该这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应该这么回答。
当时兄你听到了啊？老师说不能。
我不知道。
徐老师，我也签做了，签做以后呢，我就觉得每天没有，好像不打行动心呢，就是不修法，我就心里不踏实。然后
观照是正行。
嗯，对，
修行中心法，观照是正行，打坐是正行。
后面
打一千多以后就不要再做了，再做也没用。
就是不做，心里就不踏实嘛。然后后面身体不
舒服。观照是正行。
嗯，就
不修了就断。
不修了，现在
不踏实的时候就断，断不踏实就断，这个断就是观照。
先按踏实。
他学错，对，
现在啥也不想了，之前还天天想那个法，这一身不舒服以后我就啥也不想了，就想吃好睡好就好了。
万一有什么地方啊你觉得有疑惑的也都可以说说，但是可是
每天都稀里糊涂的，好像也没啥问题，
就是身体比较弱，所以开口会问了生死的事儿。
在生死面前都走几回了，还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听了那个老人说的死的时候就是像那种地水火风那种疼，前段时间我的这个手臂我都觉得，哎呀，摸一下怎么那么疼啊？是不是老人讲那种死的时候那种疼？我说这死也太可怕了吧！真的是那种触一下皮肤都觉得是那种火在烤你的皮肤，真是生不如死。我觉得活着也痛苦，死的时候也痛苦，那轮回的时候也痛苦。其实当下就是轮回，太苦了。
老师，他这是苦地，
痛苦、痛苦、病苦。
他讲的呀是不修行的凡夫啊，你都是修行人家愿意去那住那都说走就走，哪有那啥痛苦啥都不相干的事儿。
但想到老人
多少
天
天
你说被造了，
这些事儿啊，
觉得真的是那样。
说去起来就去了，愿意扔这个肉体扔了他就走，这有啥痛苦？
想扔就觉得很
痛苦。说修行人家事儿，你讲，你就说你对修行没有那么深的功夫浅了，他也不是一点不起作用，他就是浅了。你那个临终的痛苦那方面也是根本不像不修行人一样，哪有那么多事呢？就算是凡夫里头没有修行的人，也有利索走的，也有不一定非都经历那痛苦。只是说那是个规律，大多数人如此，他不可能包括全部。我说的是不修行、不信佛、轮回凡夫，也并不都是这么痛苦，大部分如此就是了。也有非常洒脱的走的，也有。因为什么呢？升天也有感应啊，一样啊。也有这项，都升天都一样，不是光升净土，轮回也有升天的。今天的升天也是头顶还热，都凉透了，头顶也是那个表象，不仅仅是升净土的，升天的也是那个瑞相，也是那样的。
线上还有问题问，签座张世良师兄问，签座没有打完，可以用大光明咒给别人加持？
没有打过签座的也能，不要说签座打完打不完。根本就没有打过心中心法的，照样也能使用大光明咒抄。这抄度还捡你修什么法啊？都可以用，加持不过去用这个名词不都一样吗？念咒抄度不都这个事吗？咱们都可以念咒抄度，说成加持也可以，不用加持的词不一样抄度，名词问题。
张世良师兄，你要不要上麦问一下？我看你一直在问大光明咒的问题。个若水师兄问，请问齐老师，假如签座明心见性了，签座后不打坐了，会不会退转？
这个他说的退转指的啥呀？
明心见性了就不打坐了，就不见
就变成不见性的了。还有这事儿，再加上必须打坐才能见性吗？不打坐人就不能见性了？不打坐人这里也能见性啊，只不过打坐容易见性，并不是说不打坐就不能见性。
师兄听到了，后面还有一个问齐老师。和新珠师兄问，不加坐就感觉不踏实，看来还是得提起关照。
他这不是问你，他这是说说他的看法。
当时刚刚
听到了，你说着我们听到了就完了。
师傅
啊，你讲。
我以前吃鱼吃肉的，然后打坐的头一天就吃了好多，结果第二天打坐的时候，这胃呀一直恶心。我就反应很大，后面我这段时间就慢慢就不吃肉了，吃素了，感觉到这个地方就不那么恶心，喘气了。是不是如果可以 不吃肉，尽量吃素一点，对打坐稳当一点呢。
是的，
啊，
吃素好。
就能不吃就不吃呗，那实在没办法吃了也就吃了呗。
他当时没办法呢。
他今天他就给你做了这个。
那不等于你吃肉、
啊、
那释迦牟尼佛化缘，他都挨着门来的，那还捡给的是肉，给的是素食，给啥吃啥，释迦牟尼佛就是吃素的。
对，有时候我去大殿就给你做了两个都是荤菜，你不吃吧他可能心里不得劲儿，你也就吃了。
你这一分析就不可能，都没那个事儿，根本没有考虑过啥，你这一想的多行啊，那还不如不吃，就别吃了。
齐老师，你刚才说迁座以后就关照，我现在都搞不清什么是关照。我都觉得我迁座除了完成了迁座以外啥都
关照。我们多次说到关照，并且是一遍一遍重复。关照就是去妄显真，这是就是一种总结性的显真。
我这是去妄想啊，
去妄显真。
嗯，
显真是真关照，关照的本分那就是关照。去妄也把它说成关照了，也就是显真是根本意，去妄是隐身意。引申出来的概念。
那要老师，那要是分不清妄和真怎么办？
我们说的真是指的佛性本分，指的这不用你去分的。这也可以说，凡是你假如根本就没有考虑佛性的人，就是凡是你亲眼全是妄，没有真的，这么理解就行。真心是指的佛性。
就是有的师兄他说不知道怎么做功夫，不知道怎么去。
不知道怎么做功夫啊。
就是、
那不就是这不是我们说怎样做都说清楚了，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不都说过了？就这样做。
有一类师兄，
谈静谧都说了，还不知道怎么做功。
有一类师兄，他就是总是问什么叫做妄想。
对，
就是让我们给一个定义。
对啊，把妄想这个名词打到书桌记里睡觉一下。就那么说说，别笑，真的。说说一下，什么叫做什么名词，这个都是这样干。刚才说了，凡是不知道名词含义的都这样干。什么叫做妄想？妄想现在就说，看看他的解释。
一般问的
妄
想，妄想
只以虚妄颠倒之心，分别诸法之相状还是相状，亦即由于心之执着而无法如实知见事物，遂产生谬误之分别，又称妄想分别。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执，因为五蕴皆空，诸法无我。后面是说，就以华严经卷五如来光明觉品云，一切诸世间皆从妄想生，是诸妄想法，其性未曾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百科里边的
那个老师啊，那个佛学大辞典的丁福宝的佛学大辞典是这么说的：不当于实，就是跟实不一样的，这个就叫做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妄为分别而取种种之相，曰妄想。
行了，这都解释了啥是妄想，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释。我们说的讨论就是，对于这个解释也不能明白，这就讨论；看不懂解释了，那这就讨论。
不一定的打算，不能实现的想法。
迷失了，起诸法相，执相失名，依名取相，所取不实，所以叫妄想，故曰妄想。谬执不真，名之为妄；妄心取相，目之为想。
齐老师好，但除妄莫求真，意思是不要跟着念头和镜像跑即可，不用再追求一个佛性和真，对吗？
他讲的有点道理吧，我听他说的有点道理。
那是不是肯那个一切放下就没有问题了？
一切放下很好啊，你后边加一句没有问题干什么呀？加后半句干啥用啊？哎，这个多余了。
见性没有问题了，还是什么没有问题了？
是啊。加一句这干啥？
就我感觉好像放下就是
放下当然更好，你后边加一个没有问题干什么？
好像这个师兄的意思是他现在没有什么疑惑，也没有什么烦恼，可能一说到见性这个事儿，他有点忐忑不安。但是要是放下见性，他好像也就没什么事儿了，是这个意思吗？
没到那，我感觉就是
要说放下这个后边咋会没什么事儿了？心智就出来了，咋会没事？
就感觉我这些烦恼好像就是一个一个放不下，好像把一个一个都放下了就没有了。
他说一件一件的烦恼，
你那是假设，你放下是真实的放下，你体验好不好？你这不是假假想？
对，就感觉放不下。
对呀、啊，
不要假设，你试一下，真放下。
你没有放下过，所以你那个放下是假想的。
是，
那他会准确？假想来的会准确，不会准确。
我这么想完之后，好像就轻松了不少。
那也好，也行，也好。 有效果都很好。
我觉得修心入境也不一定，他有的时候他不用想，他一会儿他就轻松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也是你想轻松的。
就是之前感觉这个是问题，那个也是问题，都是问题。
你说的是世间法的还是佛法上的？
是世间法，对。
这个和那个是什么？
算了，
就是现在我脑子里一闭，就可能就是生活中的各种事儿。
我忙，家里忙。
对对对对，都是这些事儿。我一想着，那就忙就让他忙吧。
有个刘一梅的师兄问齐老师，请问见性了还着相吗？见性就是开悟吗？
我们所说的见性就是指的开悟。要是别的法师在他那讲见性和开悟的不同，他自有他的道理。我是说在我们这儿见性，他头一问是啥？
头一
问
是
说这个也
着相吗？
见性当然着相哪能算见性，着相不能是见性。
见性跟实时见性是不是还有区别啊？
什么
见性跟实时都见性？
见性和实时都见性，这两个是不是有区别？
对，是不是有区别？
时间的时吧，两个时间的时，
就是每时每刻都见性。
我
来
提
一
提体悟跟植物一样。
你说你就知道吗？
反正我
不知道，我就知道啊，一点用这样没用的，没就是没有实用，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是没用的。
刘立梅师兄，刚刚齐老师回答过了，如果着相的话，那算什么见性？
刚刚过完，
他这个问呢、啊，这样问，就明确了，见性的人是不是还有着相的习气？这样问就准确。当然，他可能不可能马上出的，或许还会有这个习气。这样说，你不能说见性还着相，这就麻烦。这他哪怕着啥相啊？他不过习气可能还会有，实际已经清正不着相了，但是着相的习气还在。
对，可能这样问更准确一点，对吧？
对。
是他继续，刘立梅师兄继续问，是不是分别心？有分别心就算着相？
分别心就算着相未必，分别心是一种心态，着相是另一种心态。分别心和着相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搁在一块儿说，岂不是越说越糊涂？
这个妙果师兄问老师您好，最近一两个月额头发崩，发胀发紧，坐上坐下都这样，后面没说了，可能是想问这样正常。
我对于他这个我没有感受过，是不是别的师兄弟也感受过相同的感觉有？要假如都没有的话，他这种感觉你知道，我怀疑啥？怀疑他是不是头部有什么毛病啊？还是到脑科医生看看吧？
是不是脾气太干了，脑袋崩？
是不是有啥问题啊？看看脑科。这一个看看，他就是没病，看看也不多余的。他没有病不就放心了？
秦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
您前两天在视频上说啊，元音老人说的明明丽丽就是亮堂堂的。那我当时的理解，这是不是指啊明心见性以后人的一种体会哈？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啊不同根性的人，他可能明心见性以后啊也是这个见性观的时间啊，或者是方式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呢？
一样，是的，人与人都不完全相同，是的，不是都千篇一律的一个样，都不是这样的，是都不一样，但大致上都是那个光明面，都是那个方面的。
啊，这个光的话，是不是跟修行有关？就是啊，修的力度。
光明说的，大致上都是光明那一面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都完全相同，人与人不完全相同，根性不同，有差别。
修的力道越大，是不是心观就越亮啊？
你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着在这上面就是别在意这个事啊，别在这儿想出个什么所以然，不在这儿做什么文章了，好不好？
我明白，我就想理解这个理论。感恩老师。
我说的是不要再去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去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感恩老师，听到了。
线上有师兄问老师好，请问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是见性后的境界吗？
是，那是一种心态的感受，或者叫一种体验，它不等于见性，是在这一种情况下容易见性。即使是不信佛的不追求见性的气功师，他的做的功夫久了也会出现这种景象。当然他根本就不求见性，那算见性吗？ 是这个警戒，你只要打坐他都可能功夫做得深了，他就会有这种警戒。实际上这个警戒怎么造成的？气脉的震动，气脉上的事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心态比较容易坚信，这个意思并不等于坚信，它不是坚信，它本身不等于。是在这种心态的环境下，这种氛围下，坚信比较容易一些。
你刚刚说他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气脉上的变化，那这个气脉上的变化应该也是对身体，就是对这个色身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吧？
当然，当然是的。
他就会比较气脉通畅啊，会比较气血充足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这个延年益寿啊之类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你讲的有是这样的。
但有了话，咱只要不管它不着，这个现象和境界也不影响我们这个修行嘛，对吧？
那当然，你着也着不得呀、啊，你扎上着可
有的。有的人不是用这个可以什么什么修那个道家的，不就是气脉通达以后可以什么延年益寿啊？什么你说
他就不是道家的，也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啊。
啊，
这功效是都有的，管这些。这跟道家不道家还道家有不是道家也有，
追求什么羽化成仙嘛？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羽化成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是
那个就不能光从这一点点功夫上了，那不是功夫的功夫做工作更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因素。
嗯，
我们可不能简单的考虑羽化成仙的问题，它必然有它的因缘，各种事物都有各种事物的因缘。我们对道教能了解多少？我们对道，这对于羽化成仙只是听说，连一点概念都不会有，因为根本就不了解，也没修过。
听人家
羽化成仙也是修成的，我们都没修过，也不知道咋修。
师傅，那就是说，其实气脉气的话，它只要没有用歪，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利用这个气功，然后把它修偏了，用偏了。
是啊，是啊。对
哦，那我也懂了，身边还真有一些这样的人，所以就问一下师傅，咱们练的还挺厉害的嘛，说是都可以这个什么宇宙虚空打成一片，人间合一，都到那里境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是，我对这个了解的不多。这气功它这种，就像你说你所说的，气功界也常见这种说。
啊，对对，我也听说。
老师，线上有张世良师兄问：齐老师好，大光明咒和慈氏咒可以在不用灌顶的情况下自行修持吗？
不用灌顶，他咋知道这咒语啊？
现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那个，那都那与我们无关了，它不是我们法门的事儿。那这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们说什么呀？什么都不说了，不是咱们的事儿。
这个张世良师兄可能是不是没有灌顶的？他刚才
他一直在问大光明咒的问题。
现在老师，现在网上大光明咒你只能找到老人的，你一搜大光明咒就只有老人的，你搜不到别人的。
啊，这个张世良师兄接着问，齐老师好，我虽然没有打完签，但现在想学一些利益众生妙用的咒，可以开示一两个吗？
你打完签坐再说吧。
我有一个说，离心坚信是一种概念，是可以实践的。
离心坚性是一种概念，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的，不如说离心坚性是一种执见，这样好像跟它是个概念上好像距离很近，但它不一个意思。因为什么呢？有这句话在那儿，学佛最重要的是执见，这并没说学佛最重要的是概念正确，这个不明白，还是说执见，不说概念。就是说用词，我们要用佛法的词。你像我们都是学的新民心法老人所传，所有都说，就说网上说话你经常听老人的那个录音录像嘛，我们说话也要学会使用老人说某一个问题，使用老人的思维，老人所说的词，我们用那种话说，学会像老人那样说话，别说我把意思说清楚了，我说我自己的话不好，自然不好，因为你这话容易误解，就是以老人所说为准，就这个意思。就是表达一个问题，表达这个意思，也是用老人那种说法表达一个问题。
俊师兄问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去弥勒内院 需要像去净土一样念佛到一心不乱才可以。
哦，往生兜率一心不乱是佛说阿弥陀经的一句话，往生兜率内愿没有用这个名词，你不要多想了，你也不要理解为不需要一心不乱，也不要这样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没有需要也没有不需要，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要这样考虑，不这样思维，既不是需要也不是不需要，根本就不存在需不需要的问题。
老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两年前就问过您，我想这次您来深圳了，本来想去看看您的，那个就是您在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个多小时的视频，你说有些修得好的他就定中就起观了，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哈，不同的法门观的方法又不一样，观气脉观佛像啊，外观内观都有，那咱们这个提倡观嘛，老师一直在说，哎呀，你只管念咒就行了。
我们心中心法这个法门里没有观想法，没有观想这一项，不要就是说修心中心法没有观想这一回事，不存在观想这回事，不要考虑观想的事
哦。
老师说观想是说别的法门的，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是说没有用观想修行，没有这个事在我们这里。
是您的视频里面说的。我看的是您的视频，说有修得好的他定中起观呢。
那你找来让我看看咋回事，是不是人家误会啊。
哎呀，找不到了。哎，
介绍人家禅宗的说个定中起观是没有毛病的。我是介绍人家法门的。不是说咱自己的。
哦哦，那可能是这样，就一心念就行了，我理解了哈。好，谢谢老师。
老师，河南周艳林师兄问，齐老师你好，千座中能每天加49遍楞严咒心吗？如果能持的话，那这个楞严咒心是出生念还是没有要求出不出生？
他说的加这个千座中加这个意思就是他算成打坐时间，各量要时间不会了。
不是，就是先做打完心中心做之后，他再想。
那你万一楞严咒心，当然没有说是说不行啊。这还有啥问题吗？
后面说是出生念还是没有要求出不出生？
都可以吧。
师傅，
你讲吧。
我记得你之前在线上说，就是荤不仅仅是这个肉食荤，就像是这些葱啊蒜呀、其实也算是也属于五辛嘛，也属于荤类，严格来讲
五辛是五种啊，这五种辛辣它都有名头的，葱蒜酒芥辛曲这五种，你说葱蒜酒芥辛曲就是这就叫五辛，五种辛辣的蔬菜。
这些是就是最好是不吃，对吧？
不是最好，而是就不能吃。
不能吃。
哎。
我是东北人，然后每年冬天都喜欢吃大葱蘸大酱，吃饺子也喜欢弄一点蒜，就是这种是要戒掉。
当然需要戒掉了，这是五辛呢，五辛耽误修对修行不利，吃这个。不利于修行。
早餐的时候放一点
心。我们知道这个事也就去了，算了，没法再说了。
这些东西打坐不是很难受吗？不会难受。
做我们不做你修行不利，并不是说你只要一沾到修行等于零，没那么严重，是不利于你的修行，没有好处。说的是没好处，不是把你那个修行就断送了，没有说断送你的修行，是没好处的。
没好处，不利于。
对啊，不利于这个，不利于
戒掉断掉，
不利于成道啊，不利于开悟，不利于见性，不利于成就。
对，影响修行的，影响成道的，都必须要断掉戒掉。
就是鼓励你戒掉，就是没戒掉的人，他就不成道了。他比那个比别人难了。
嗯，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
我平时是不是应该尽量少出去玩，然后多打坐呀？
就是这样说，这根本就不应该是问题，连是问题都不应该。人都自然的知道是如此。
不是，有时候别人就是非得让我去玩，这好朋友，这哪有去？
这个我知道，你说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谁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根本不用问你就知道答案。
我意思是，如果不去的话，那就断了，断掉了。
谁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你不要再强调你那个啥了。学会是出世间法。你把时间的事弄进来，没有什么用的。要跟那些人不断交，你怎么成就啊？你 那是必须断掉的呀。那些他是轮回的，你跟着他咋能成就啊？那些人是造业受报的，你跟那群人干什么呀？断交不好吗？跟造业受报的人群断交了不好吗？我们所谓修行成道，不就是跟芸芸众生、轮回众生断交吗？要不断交也可以逗他们向我们靠近，这叫救度众生。
那不得，那自没达到那种程度之前，
那断交就可以了吗？
救也得是先自救完了再说，是吧？
也未必，对于你来说是对的，但有的人就不如此，他在这个时候就正在影响那一批人，正在拉那一批人拉到极乐道上。对于你来说，这个话就不用说了，不可能的。
济南的陆师兄，你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个是一个描述。他说：“齐老师好修心中心法，我100座内，但是我从来没有入定。”
我们这都没说入定不入定的事，别操定个心呢、啊。哪说过入定不入定的事？操那心干什么？
大师，我打坐怎么说呢？我看不进书，我只能傻傻的打坐。这个
你都不需要看，你看他干什么？要有事了，你看书找找答案；没有事你看什么？
感觉他们问的问题都很深奥，我自己好像是个很白。
我也没看过书，从来不看书。
先打坐再说。
但我啥也不会，除了打文先做。
不看书会不会影响我打坐的什么？
不看打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个是理上的事儿，一个是事上的事儿，没有啥大关系。打坐是实修，看书属于理论。当然，你遇到问题了，看看老人开始看书找答案，那当然要看。情况不同，你没有遇到啥问题，看书不看都不说，那就这么说话了。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都可以打坐，你这么说吧。
老师，线上有个女师兄问：平时空闲的时间可以持心中心咒吗？比如散步、开车的时候。
总比打妄想强，但是我们没有提倡你坐下持咒，三代祖师开始都没有提倡你坐下持。但是你说持咒行吗？哪有行不行的日啊？他不比大妄想好吗？他总比大妄想强。
好的，只听到。
我们的正行是观照，他老说持咒，这是咋回事？修心密正行是观照啊，坐上打坐，坐上持咒，坐下打，坐下观照。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把观照忘光了，想不起来观照。
这两天连续都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关不起来，要不就是忘了
观照不。你来呀、啊，那哪会起来呀、啊？起来，观照不用起来。
那齐老师，那观照不是要想起来要断一下？
不是想起来，是要警觉起念，起来妄念了，你不警觉你看不到啊。看到了断掉它就是观照，这观照是这样，断掉妄念是观照。我不是还说了保护好真心是观照的根本意义。他坚定了才能认识真心，不坚定认识不了，那只说断妄吧，不说显真。
大家对显真是不是有啥误会？是不是要
应该是说了就知道。我以为一说真心，现在谁都能调。是啊，我认为都能。你要说不对不对，我就没体验到。你说话，我听听。不是都体验到了吗？一定是，但是你不肯啊，不肯啥？不肯那就是当人的佛性，不肯这个事儿。一肯定就是见性，哪有见性？哪有另外啥意思？见性是。平常心是道啊，不是那高远心，是微妙的心，那都不是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实际就是说的这个阴阳不生、潦潦分明，这个平平常常的心，这个心体，往里看，看到心体，你看肯定就是真心，咋会体验不到啊？都体验得到，就是不能肯定。对啊，这没什么勉强，大家休息休息。
那个大悟七八九，小悟七数，那倒是这是肯，
他是不彻，不彻底。
那是肯的不彻底吗？
当然了，这个有层次啊，一肯肯定都一样啊，一个人一个样。
那老师肯的彻底，是不是还是修行？
是，修行是这样，只要没有彻底，最后究竟成佛，都是要修行。也并不是说你有了有点悟出就停止不修了，有点悟出的。再一个就说见性了、啊，肯定了一个见性了、啊。那才开始修行，以前他都不算修行了。但是见性以后，那才开始真修行了。不到成究竟佛能行啊。所以有三贤十圣的说法嘛，三贤十弟啊，三贤十弟，三有这种说法。
那齐老师，就是那见性，那是不是属于根本智？啊，没有见性，那属于分别智。因为没有根本智，那分别智再多，可能也没可能，他就 越来越迷，它越懵，也不是正道。
分别这是佛经里的概念，你要想懂它看经解，我们不能去揣摩呀，你揣摩啥？我们，我在我来说，根本就是这个和这个分别这样的概念是佛法的理论，跟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成就可以搭不上关系的。你去理解他那个，你说我要学教理教理，当然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你要不是去学教理，理解这干什么用啊？那我不知为何要，我要不理解这个，我就不懂教义。那当然，那应该去理解，这是学教理教义的呀，根本之啊，这什么分别之啊，这是叫教理。
先去妄才显真，还是去妄本身就是显真？
照我说，最好是用显真的方法去妄。不告诉你了，往真心看，令真心现前。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妄，岂不更直接？妄念起来了，看真心，妄念就断了。用看真心的方法去妄念，岂不更直接？多干脆，这样来的。
嗯，那去到最后才就是说那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还是
那个是彻底正道了，才敢那么说。观什么照？那才我们说的那是真观照，真观照就没有观照了。有观有照皆非观照，无观无照是真观照。佛法的理论，哪一个理论都是这么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就叫做无众生得度。这就佛法这个理论都是这么讲的。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时时显真呢，用不用这样？
什么时
时时显真？
没有听说过时时显真。
时时
显
真，就是一直。
我们都没有说时间的事啊。
就是每时每刻的意思，
对，
没说每时每刻的，都没讲时间线呢，只是说了一种心态。说心态的时候没有指定时间。
他是想讲观照，
不是？不是显真这种说法也有这份儿，这个是哪来的说法呀？
刚刚说时时去望，时时见性。
对呀、啊，时时去望，实际上这个说法从哪来的呀？也就是说，我都没有听到三代祖师谈过时时见性、时时正道。事实这个概念没加到这里，
这意思是把
时
间掉，是这个意思吧？
时间关掉不是说恐怕你把关掉忘了，可能说是时间关掉，
对，
那恐怕你把关掉这个事忘了，你时时刻刻都得警觉，不能忘了这个事，这个意思。
时间延伸出去了，时行显真了。啊，时时观照引申到时时显真呢？
时时观照，你别忘掉这个事啊，时刻都得想起来这个事，这意思。
心上优秀华师兄问老师：坐下无事，手机里视频可以看吗？比如喜欢看猫咪视频，手机数据推的都是这些，抗拒不了。
当然是，你要说这个，现在这个说什么呀？只能说这样，看手机的和不看手机这两种人都能修行。那你怎么说说啥呀？要假如看手机有时间，修行没时间，那就耽误修行。
老师，他意思是这些抗拒不了也是妄吗？
就是
他叫感情的话，我们都有手机啊，有手机不等于非要去看呢、啊。那我的手机，谁没有手机？我的手机上也有呢，谁都有啊。要非要把时间都给了他，那哪还有什么时间弄别的呀、啊？还有时间修行啊？人手一个手机，现在都有。嗯，手机有正经用途，也有正经用途。一直跟着看他那电视剧，当然那就。那你把这个时间占到那上，那电视剧多着呢，看不过来，多了是。
刘师兄说好，谢谢老师听到。这位师兄问，请问齐老师，修心中心修到宝刃阶段需要闭关吗？
闭关，我心中心没有提倡过闭关，但是闭关也可以修啊，也没有禁止过闭关，既没有提倡过闭关，也没禁止过，不存在可不可以？
齐老师好。齐老啊。啊，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中有解脱里面讲这个死亡以前五根败坏，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就是都坏了，就是那他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那我们给他念诵的时候，他那个耳朵，他什么时候可以听得到呢？还有一个什么闷觉期啊？
你光看到这个了，你没有看到他在中有期间，他比生前聪明7倍。
你俩聪明9倍，是我听到他说记、那个聪明9倍，就是说他还有那个 有一段时间是听不到的是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是听不到的。
是啊，他是啊，他对啊，有一段时间。不过就在这一段有三天半到四天嘛，就在这三天到这样、也还有两次执行光明线体。
就是他这个就是妹姐期间有那个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这三天半的时间他是听不到的吗？那应该也是听得到吗？那听不到我们给他念，他怎么能够听到呢？他怎么能够听到？
两次执行光明现起啊，在那个时候知道的。
就是有两次光明现起，他才能够听得到是吧？还是我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我就是不知道，就是他是要在那个光明现起的时候才听得到了，就是说没现起的时候他
听得到干什么呀？不都是心通吗？就像我们讲话，不要说死掉，活的时候讲话。不就是你说话不是你的心呢？他听话不是听到他心里呢？要是没有心，那个声音震动有啥意义啊？就
是
通过心，
是通过心呢、啊。就是说他那个一根，他是一根是最后，他一根也要最后他也要走吧？一根，你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
他现在还在纠结的是耳朵还是一根，耳根还是一根？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是，就是心听，哎呀，所以我就这里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就是说他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听不到的，是不是？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听不到，然后就是好像齐老师说的，
你有啥毛病？听不到就怎么样？首先这样，你认为听不到就怎么样？
就是说他听不到，那我们念的时候是不是不管用？
告诉你啊，都是心灵感应，都是心在起作用，你一直在追究那个听到听不到干什么呀？
念
了就管用。对啊，你担心啥？念了就管用。
哦。
别拿那个听到听不到，别这样考虑了，障碍，思想障碍，这样考虑干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什么听到听不到啊？考虑它干什么呀？念就管用。
哦，念就管用是吧？哦，好，我再看一下，我再那个一下。好，谢谢齐老师。
师兄，你可能是把这个。那个亡人那个心啊，你可能是以为是第六意识，但其实它是第八识在起作用的。就像你念咒的时候，你出声不出声的时候，难道佛菩萨能听到吗？你不出声的时候，它不还是有作用吗？它就不是第六意识起作用的，它是第八意识起作用，你只管念就可以的。
哦，第八意识起作用，那第八意识它最后还是要离开的啦，对吧？最后就是第八意识是就是来先去后做主公，不是他最后还是要离开的话，如果他是很执着的话，他就会变成中阴身了，是不是这个第八意识也叫阿赖耶识了？
说
的就是
我总觉得说话似是而非的，说的
没有关联的事儿，不
能
一起
用。也有道理，听的也不是那回事儿，说的是咋理解的？
就是最后离开的是第八意识了。
你不用管这个吧，你想的有点多了，我感觉。
就是我还没理，可能没理解透，没理解到。
你如果是要用的话，你不用理解，你就照做就行了。
哦，不是，我就是想这个人就是人走的这个过程了，我就想我想了解一下。
中午就都看一遍，不知道
内容叫做解脱秘法，具体的念法非常具体。
念一遍也知道了。
你照章本本念吧。
好。
把那个中心观念，他也是念给活人听。
嗯，好的，谢谢齐老师，我再看一看。
后面有一个张世良师兄问，请问齐老师，灌顶咒有时效性吗？
啊，是有效性。
没有灌顶咒，
其身有效。
没有过期的说，灌顶期的说，哪有过期的说法？
可能是灌了顶没有修，开始成为植物了。
可能是
灌了顶没有修，过了几年再想修，要不要重新灌顶？没必要重新灌顶。你已经灌过顶了，啥时候想修直接修就行。
是通常是回答就是灌一次顶终身，就是这一世是有效的。
这么说话令人揪心。我不能，我去换一个说法，非常通畅。灌顶一次有效，灌顶就是一次就有效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拿起来就行，这么说就是可以。你要说那个好像咋听着揪心的。好像有个时效，我们这没有时效的概念。
后面有一个吴艳红师兄问老师好，想问一下座上不知道是不是在梦中手印总结不上，想结怎么也结不上，但是醒来发现又没倒没散，就是头低下去了，这种是睡着了在做梦吗？
他说的结不好印，
他说的是在座上的时候突然好像是在做梦，感觉手印怎么结也结不上，然后突然惊醒了发现手印没散，但是头低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怎么。
我听了像睡着了。我听了像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还做梦。
手印没散，
这不是梦里的事儿啊，是
没倒梦里手印没
打，对，有个没打
啊，实际手印。
其实我有好几次打坐，就是我在打坐，然后也在结，也在念咒，但是呢，其实我就有过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反正我就在做梦，然后做梦我说，哎，我手印怎么倒了？然后我就突然惊醒了，但是我的手还是好好的，好多次
梦
做梦不是做梦，对，我跟你说梦都在打坐。他手印都瞎了，对，好多次都那样的。
他那个手现在条件应该比手印垫的枕头了，手印没打。
对对对对对，
手印单
位。对，现在垫
比一点我垫
枕头了。对对对，不是说我垫那个枕头，怎么可能闪印呢？我做梦就惊醒了，都有经验，大家都这么大的。
这两个问题啊，咋样都不能允许睡着。只要这样睡
着，那
我应
该不
算
睡着吧？
啥时候都不能这样，也不能说算睡不算睡，干脆就是不能睡，就这样说，原则。原则别改变，是话的原则。
那睡着怎么还
能改变？睡着没关系，不能这么说话。
当时杨师兄又问玉琪老师，我的灌顶师傅是您的徒弟王红学老师，按辈分我应该称你师祖还是师爷？管哪一老？
王红学和你和我，我们三个都是师兄弟，都是老人的弟子。
就是所起的那些思想观念，它是不是属于一个分别制的一个范畴？就是他一些思想、一些观念，包括我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一些看法，它是不是在一个分别制的范畴？
这是第六识的事，你怎么来了个五蕴咋回事？五蕴跟分别扯不上关系的，就是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个意思。也没有说它是不分别，都谈不上，谈不上这种概念。分别不分别是都是说第六识的。思维分别就是第六识的事，跟其他的事，跟其他几个事没有什么关系。
那比如说生意里面的意是吧？
哦，对，是的。
李老师，那个佛陀他成佛后，他还会因为以前敲了那个鱼头痛，那我们现在吃肉啊这些，以后还会不会有那个果报呀？
那是。现身说法教育咱们的佛根本就没那回事，他自己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不持，佛没有这样的事。你说佛持戒根本没那回事，也犯戒更没有，佛没有吃饭，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这些事别在佛身上说，佛都没不在因果里，但他可以就是现身说法，事实上教育我们而已，他自己不会有。
他后面问了一句，吃肉的什么呀？
受果报。
嗯，吃肉受的。
那都是因果，说的是因果呀。你这你吃肉，他等于引来杀生。你杀他，他杀你，这不就是避免造成业？我打个比方吧，这个释迦牟尼佛托钵化缘，那谁家吃茶饭，他可不一定知道。他是来挨着一路挨着来了，给啥吃啥。他那就是吃素的，根本就没。那他遇到吃肉的，他就不吃了，那不见得给啥吃啥。他那就叫真正的吃素，随缘是素。应该是这样。你看我们的师公王祥禄上师说的，说他的素，说就说随缘是素。他说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菜豆是指的什么？蔬菜和粮食。蔬菜和粮食是蔬，不宜蔬食是蔬食。这个随缘是素。就你说的，他化脱不化缘给他吃啥，这是真正的吃素。随缘是素，这是随缘。
那老师，因果不就还在轮回里了？
因果还在轮回里。对啊，修行为什么因果会在轮回里呢？修行解脱是不是因果？修行是因，解脱是果。这还在轮回里啊？这，所以你不能说因果在轮回里，你说是世间因果是轮回界的事儿，不能说在轮回里，这是轮回界的事儿，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是解脱这个事儿。世间因果是什么呀？是。 要是说就是按照四谛说就是苦集，集是因，苦是果。初世因果是什么？是灭道，就是修道是因，灭苦灭敌，灭这个是苦，灭是苦，灭苦灭敌，灭是苦集灭道。这是两个因果，一个世间因果，一个初世间因果。
老师，北京不张扬师兄问，师父，心中心法的本尊是四谛观音吗？我记得昨天
八臂观音，大随求菩萨。心中心法的本尊是大随求菩萨，大随求菩萨在我们汉地称之为八臂观音，就由于他有八个手臂，八个手臂实际那就是大随求菩萨，就把他称呼为八臂观音也可以，因为大随求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正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称为八臂观音当然可以。
吃到四
个啊，你好，你好，
吃了那么久，
你要修行多久了？
好几十年。
是吧？还不肯见面啊？
跟他问清楚，老师，他说他还是不敢肯定。
他在啥那里啊？
他还在怀疑，不敢肯定。
那你啥办法？你肯定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啥办法？
他说怎么样才能肯定？
你要是没有修行的话，好回答。怎么样才能肯定？多修行，多关照，多打坐。你都弄了几十年了，还说这个就没用了吧？
谢老师，就是我们心中心法说是有十方诸佛的佛力加持嘛，那这十方诸佛是来自我们的自信佛，还是外面是真的有十方诸
佛？心外无法，心外哪有佛呀？心外无法，心外无众生，心外无世界，就像这个客观的自然界，你以为我们没有心的还有啊？客观的存在有这事吗？它是管你有心没心的，它是客观的存在，那不叫心外取法吗？心外取法啥见解？那是怪道见解。
是你修哪个法门一样有佛力加持？因为你每个人都是有自信佛嘛。
你说的是佛法的修行法门吗？佛力叫八万四千法门，当然。
比如说，四大明咒还有那个心中心法，那六字大明咒它力量是否也跟心中心法的力量一样大？
八万四千法门都各有不同啊，但是大致一样啊。你不能说有大致一样就没有不同，你不说各有不同它就不一样。打一个比方吧，我们都是人，我们的面貌各有不同，但你不能说我们这里都不像人啊，都是人啊，既同又不同，不都很自然的事吗？这不是。
我是因为我刚开始是修六字大明咒嘛，但是我感觉它跟心中心法就是不一样，就是没有，就心中心法，我修了心中心法，我就感觉心中心法的力量更大。
那这就是他们不同之处吗？
我就在想，因为那是说大六字大明咒一样有佛力加持，为什么我就感受不到那个力量那么大？
你修心中心法感受到了吗？
我感受到啊。
那六字明也能感受到，一定的。你说感受不到很奇怪的事儿。
两个一个。
今天之前打坐时间不够，还有两小时。
没有，你说他只有
两小时。是半小时。
两小时
休息。当然有不同。这法门不同，它怎么有不同？有相同，有不相同。
有一些朋友修六字大明咒，
有相同也有不同，都有，这两种都有。
还修心中心
法，想说清楚它的区别是吗？
对，
嗯，
你修心中心的人，气候就是
是的，
花心就那种，六字明了有花心就跟心中心。
原因老人说过了，心中心的力量比六字明大。原因老人说过，
说你跟狗跟你很好。
但如果他一门深入六字明也一样可以见性，
不修也能见性。他有个深入六字明了，心中心法或六字明我都不修，他就不能见性了，他不可难了、啊、他不可难了、啊、他就比较 不那么容易啊。你修法这都很容易啊，你修心中心法修六字明很容易见性啊，你不修法很难见性，不是不能啊，照样能见性。你说不打心中心坐，不打六字明的做人，他都没见性，过去那禅师哪打这两种坐了，照样见性了吧？
那多难！
那时候都没这两个法门，那没说过。他往哪？他往哪修这俩法门呢？他不照样见性啊？
住户的人根基比较深。
对呀、啊，你说这说得好啊，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现在根性差了，跟他们古人一样修行见不了性的，那咋办呢？那只有这一个力量最大，唯有入了心中心，愚不能及。别的法门的力量达不到，只有心中心法的力量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性差，这个法力量最大，根性差的人才需要力量大的法。要是根性好，不要这么大力量，这念念佛参参参，他就开悟了，就解脱了。 正道了。我们不行啊，我们跟他那一二年年佛三年禅不行，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再找一个力量更大的法，结果最后来到新中心这儿。要是没有这个法，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想解脱没希望了。
现在300座了，是得有这说法，300到500座最容易接近。我叫你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地方，那怎么算不算妄想？
300到500多怎么了？
最容易接近。
300到500最容易见性。
大致规律如此，别在这个意了。不修也能见性，你何苦要弄个300到500多？你几个现在见性都打完，前途是必须修完的，不讲道理，是必须修完的。修完以后前途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
是我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妄想？
你说300到500座地也就容易见性，然后你没有见性，是不是妄想？
这样想它有用吗？还不如一肯肯定呢。再有什么不需要什么想法了？
老师，我最近排了一个问题，叫做我就结第二印，我现在100多座，我结第二印，我手很痛，是不是越痛就应该要多修这个手？
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那我想问一下，就他不是说适应6天嘛，二应1天嘛，那我能不能改成就是二应可能2天？
不改，你的酸痛不痛都不修改，
都不要改，
就是说怎么修就怎么修，不加修改。
那我就在一天当中多做一个
加做，有加做的方法呀、啊，
加做可以，
加做方法不是一天二应六天四应吗？如果当天是二应，那当然第一做都是做你当天需要做的。
就做
那个要是第二印当天是你加做的话，只加四印不加人。要假如是这当天是四印加做的话，第二做就是第二印，从第三做开始还能加，只加四印不加人。对，只能打一做二印，就是这个。
哎，那人家想加个二印，他挺难的了。
那当天是四人的时候就加一个人呗，加做就是第二多就是人。
当天二印多时不可以加二印，那假如这一天是打二印的，早上打了二印，那下午假设那也
要加四印吗？
再多加四
印，那是人生来
哦。文乐，你一直修四印，你受不了。
线上正好有一个问二印的问题，周月群师兄问我打二印左中指下面的指肚有印结，非常疼，然后握拳中指弯曲，得用手给它掰开，手指一弯伸不起来，有啥好恰法请教老师？
你能坚持住能打，先说能不能坚持住。
周师兄能听到吗？老师问你这个能不能
还能坚持下去不能了？
坚持
能坚持好事了，痛乃消胀，胀消则会开，开智慧了，别怕痛，痛你智慧就开了，不要怕痛，你只要能坚持的就是好事。当然不痛也消胀，要不然这个不痛了又消胀，那我哪不痛啊？对吧？谁也一样消胀，痛消胀，不痛也消胀。
这个杭州曹红娘的这个
搜索吧，
成所作智的，就是说的前五十转成所作智。
啊，是啊，前五十转。
请老师开始一下。
不敢多
讲。开始啥？
什么叫做成所作智？
那个把成所作智这个四个字作为关键词，打入搜索。把成所作智，以那个搜到的解释为准。凡是名相，刚才说过名词，佛法的名相都用这个方法。我们自己就算是知道，可能也记不全，不准确。佛说到那个是比较全面的。
成所作智，为如来为欲利乐诸众生故，善于普于十方世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引诸众生令悟圣道，成本愿力所因。所应做事，市民成所作事。
对，以这个搜索到的这一个答案为准，这就要辞职。
秋水师兄问，感觉不到加持，是不是因为加坐时间不够？那是不是每天打八个小时？
不是，就是
有加持能感觉到吗？
他已经打了几百座了，他到哪儿去讨什么加持啊？
我不知道啊，这个加持怎么感觉到？我请他感觉不到加持，这咋感觉到？
是做了多少座了，胡师兄啊？
这个胡师兄。问题，张世良师兄问，齐老师好，神通妙用是因为是需要因缘还是见性之人都可以？
神通去了，刚才问了一路，
我不知道。
神通，
我不知道你给我问题。
师傅，能给我们灌顶慈氏咒吗？
慈氏咒得罪不需要灌顶了，
不是在心边吗？
对，一灌心中心顶的时候，把心里本身所有的法。
咱是指得怎么灌顶啊，师傅？
一受心中心灌顶的时候，把心里本身所有的法，包括师傅，都一并传给你了，并不需要一法一灌顶。
好，不用灌顶了，就是到时候我念的时候找郭老师交给我就行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